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加州双德科技公司从2015年开始向中国、俄罗斯等15个国家出售软件和设备，有24次出口行为未经授权。出售的软件叫多发射体长径生成机，可用于模拟和仿真各种形式的电子战。国务院表示，双德科技的一些违规行为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双德科技同意支付660万美元罚款，同时还有250万美元担保金，用于日后的合规措施，以及同意雇佣一名官员来审计公司的合规计划。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次和解表明了国务院在强化美国工业、保护技术数据、免受非法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声明还强调，从国务院获得的适当的软件出口授权，以及确定适当的出口管辖权的重要性。双德公司作为惠普公司旗下的电子测量部门，生产的示波器世界闻名。这一种示波器可以分析电子信号的波形。2017年，国务院提醒双德科技可能存在未经授权出口技术的问题，而且在美国政府进行初步审查时，双德仍在继续这一种活动，未经授权向加拿大、中国、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出口软件。后来他辩解说，出口管制政策并不管辖这一些具体技术。国务院的指导方针要求根据国际军火交易条例这一个监管制度批准这一类商品的出口。双德最终被美国政府指控违规，并进行了合规性审查，最终他选择跟国务院达成行政和解。国务院通常每年会达成两项这样的和解协议，在过去十年中总共达成了19项和解协议。与双德科技签订的协议是今年国务院宣布的第二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是与霍利韦尔公司签订，霍利韦尔涉及未经授权向中国和台湾出口飞机、发动机和军事电子产品的工程图纸。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在星期一提出的 3.5 万亿预算蓝图中，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贫穷问题，没有包括提高债务上限。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的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国会有两种方式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第一，通过常规立法程序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原来的债务上限，但是这一种方式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意味着民主党要争取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第二，民主党可利用所谓的预算调节程序提高债务上限，这个是参议院只需51票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国会三部报道说，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预算方案感到愤怒，他们警告说，他们不会在预算程序之外贡献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10张共和党人票。这个意味着两党将在今年秋天就债务上限展开一场激烈的党派对决。过去七年以来，提高负债上限一直是美国国会具争议性的问题。美国超过28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在7月31号到期，如果两党不能够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财政部将不能够继续发债，只能动用非常规措施来腾出挪用举债空间和争取时间。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个礼拜敦促国会议员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以避免经济灾难。耶伦还警告说，鉴于国会在川普和拜登政府时期批准了数个疫情救助措施，财政部可能无法长期维持紧急付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估计，财政部应能维持支付政府资金至10月份或11月份，之后就会延后支付或违约， 这个将导致经济混乱。星期一，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最早将在星期二批准由两党共同支持规模近$10,000亿的基建法案，随后参议院将立即着手通过一项价值$350,000亿的预算法案。这项预算法案正式接受了乔拜登总统2020年的很多竞选承诺，要求让贫穷者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与此同时，这项法案将一系列现有的政府服务项目加以扩充并增加新的项目。法案将为3岁和4岁儿童提供免费幼儿园预科教育，为高中毕业生提供2年免费社区大学教育。对年龄更大的美国人来讲，这项法案将加大联邦政府开支用于扩大医疗福利，并将首次为牙科、视力和助听保健提供资金。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还将投入新的资金抗击气候变化，修改联邦移民法，并试图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批评话，这项法案耗费过于庞大，而且过度扩张政府权力，是试图靠政府大笔施舍来实现社会主义愿望。参议院民主党人话，他们支持这个法案的方式是提高对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0,000的个人的税率。这一种增税建议亦受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这个将会废除共和党人2017年在前川普总统执政时期落实的一些减税措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曾称民主党人$350,000亿预算计划是鲁莽和不计后果。他上个礼拜还表示，共和党人不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中支持民主党。还有分析称，少数民主党内温和派势必反对$350,000亿这个天量的预算数字。部分众议院民主党人已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启党内辩论，致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要求后者明确预算协调程序对赤字和通胀的影响。同时，任何规模过小的预算案都将被民主党内激进派成员反对，法案是不是能够在众议院过关，前景并不明朗。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5个大楼将要求所有军事人员在9月15号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在这一份备忘录中说，在9月15号之前，美军所有成员都必须接种疫苗。奥斯丁写道，他将寻求总统的批准，强制全军最迟在9月中旬接种疫苗，甚至可能更早。即一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最终批准后，就会立即接种，以先获批者为准。奥斯丁补充说，5个大楼官员亦将密切关注感染率。目前由于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美国的感染率正在上升。奥斯丁表示，鉴于当前形势，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更快采取行动，或向总统建议不同的方案。为了保护这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一支健康的随时待命的部队。备忘录发布后不久，拜登总统亦发表声明表示，他强烈支持这一个举措。他表示，奥斯丁部长和我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承诺，那就是确保我们的部队拥有尽可能安全地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工具。预计辉瑞疫苗将在9月初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如果届时没有批准，防长奥斯丁可以寻求总统的豁免，要求军队接种。另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00万现役军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另有23.7万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根据国防部数据，海军已经为74%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而最大的军种陆军亦已经为接近50%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由于疫情再度来袭，国际油价低于每桶$70似乎已成新的常态，而全球对原油需求暴跌的主力却来自中国。当局发布了46个城市的旅游禁令，并限制在144个疫情严重地区出租车不得营业。今个礼拜一， 西德州原油收报 $66.48， 布兰特原油上个礼拜已跌 7.7%， 星期一亦再跌 2.3%， 收报 $69.04。另一方面，美元最近悄悄上扬，亦让包含原油在内的各项原物料价格下滑。上个礼拜五，美国发布优于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就业人数增加94万人，创下一年最高，同时失业率亦降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的 5.4%。 此一强劲的就业报告强化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9月例会宣布缩表的决定。美元指数最新收报 92.988， 逼近3月底的高峰 93.3。 多数分析师认为若能突破前高，可能迈向95至96区间。至于美股的表现，相对受到疫情冲击情况较低，道指上个礼拜五收盘突破历史新高，但星期一却回跌104点或 0.3%。 对于美股的后市，越来越多的分析师担心太长时间没有进行 5% 以上的回荡，近期配合疫情的来袭和原物料价格的下滑，或许酝酿 10% 的修正。花旗集团美股策略师雷科维奇预计年底之前标普500指数将修正 10%， 最快9月就会出现。他同时预期美国10年债殖利率将由目前的 1.325% 升至 2%，从而拉下标普500指数今年的报酬率，成长股的股价亦会受到影响。他认为引爆9月美股修正的导火线是美联储开始认真讨论缩表的事情。此外，通胀的威胁、企业毛利率的下滑和公司税率的提高都会引发股市的下跌。